先这么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才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人类的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里面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的荣耀！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再过几天去纪念圣诞节，就是主降生在地上的日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迎接了主耶稣，他的会再来，我们就盼望主再来那一天，我们欢欢喜喜的迎接他。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美好的礼物，就是我们一生受用，让我们可以真的能够成为你的福音的渠道，可以把这个好消息跟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传扬。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主，求你也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来思考，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遵循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经。我们看那个是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好，翻到了，请我们来看一下。好，那就我来读了。好，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了；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那感谢神呢，让我有机会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来分享神的话。那过几天就圣诞节了，应该讲一些关于圣诞的主题才对。 但是呢，当吴牧师他打电话给我，邀请我来今天来的时候，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时间来，我说嗯，我可以啊。那但是呢，他马上就问我你有什么主题？哦，我本来我正要出门，要出门的，我说来不及想啊。他说没，那给你五分钟想想。我说太紧张了，没办法。然后他说你最近讲过什么？我说就讲了今天这个主题哈。那你或者是福音对象，那他说那就这样吧，好，就定了这个主题。所以呢，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那其实我知道你们上周已经举办过那个圣诞聚会了，所以也没关系。但是呢，当我在回想，哎，是不是这个主题跟圣诞节没有关系呢？想想看，这个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那刚才说了，我们都读过哈，2000多年前天使啊，他报什么？他的报佳音是什么内容啊？啊，那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好，那基督是救主，好，这里说是万民的救主，包括你我还有他，包括各种的民族。所以呢，我们应该当趁着这个圣诞节日的机会，把好消息告诉万民，哈，包括这些难民。那难民呢，是近年以来呢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我呢不是想凑热闹哈，人讲我也讲，因为天天听到收音机都很多这个主题。那我也不想陷入一个争议性太强的这样的一个题目里面，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看法。但是呢，经过呢最近巴黎遭遇这个恐怖分子袭击之后呢，我就更确认我们应该要谈谈这个题目。当我们看到呢，从中东来的难民，就算他们不是恐怖分子，也挺吓人的。因为呢，这些恐怖分子长得跟他们就一样嘛，我们就分别不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他就害怕，避而远之。那前几周让我去基层一个查经班，然后在市中心呢就看到那些上午成群的像难民的那些群体，就这样走过来。那有一位弟兄呢，他就跟旁边的姊妹说：“哎，我们过到对面马路吧。那”那我不晓得他是害怕这些人呢，还是觉得这些路太窄了，我们让路吧。我不去评论他。老实说，我们大部分的人的反应都会避开那些人哈。首先呢，我要声明，我不是在这里讨论关于难民政策这样的一些议题，到底我们同不同意那个总理啊他的难民政策，不是我关心的。那关于难民危机啊，一下子几十人用到欧洲来，这个连欧盟国家元首哈都解决不了的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也讨论不来的。那再加上呢，经过巴黎这个恐怖袭击，那很多国家现在讨论的就更多就是为了本身国家的安全哈，他们可能在讨论要不要改变他们愿不愿意再接纳这些难民的这些政策。那每个国家它有不同的做法，我们管不了。那到底是拒绝还是接纳他们？我们如果为这样来讨论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引起很多争议啊。那我们可能会大家会伤感情了。那我们呢也不是在这里讨论那些难民到底是真的难民还是假的。那我们知道里面确实卧藏着一些犯罪的分子或者恐怖分子啊，那他们就浑水摸鱼的混在这些难民里面进入欧洲国家来。那到底他们是难民还是不是难民真正的难民，那有政府的人员他们去审核和检查，那也不是我们关心的事。那么我们到底要谈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去探讨的是，既然有一大批的难民已经进来了，他们已经来到德国了，那可能我们每天 在街上面可能会跟他们擦肩而过。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用什么的态度去面对这些难民呢？若是从传福音的角度去看，到底他们是难民还是福音对象呢？那他们到底是谁呢？不用我说，大家从新闻里面都可以知道，最近来的那些难民啊，大部分都是从叙利亚来的。那当中也有，其实也有其他从其他国家来的，比如说阿富汗啊、伊朗、伊拉克，啊，也有些从巴基斯坦、非洲过来的。那我们知道这些国家，大部分这些人来的都有那种伊斯兰背景的这样的信仰。那么我们对伊斯兰教徒有什么基本上的认识呢？那首先我们看这个他们我有一个短短的视频，那我不会给大家全看哈，如果你们想看的可以去 Google 去 YouTube 找一找就行了。那我重点是想给大家看一点，好，先看一下。其实它其实就从一个人口这个减少来看，就是人的出生率啊越来越少，从欧洲国家很多国家的出生率就慢慢减少啊，很多人不愿意生孩子了，带孩子很辛苦啊。但是呢，另外一个另外一方面呢，那些穆斯林他们就生养众多哈，养很多孩子。所以呢，很多这种欧美国家就有那些穆斯林就移民啊，去了当地国家。声音不出来，没关系，我就旁说，那你就看，反正就是看到早期就很多穆斯林移民去欧美国家哈。然后呢，慢慢他们就在那边了成长。好，然后他移民到当地的国家，就很多这些就成立了很多寺庙啊，他们。过了到五分钟那边。好，这个是已经去世的哈，卡德菲哈，他曾经讲了一句，一些话哈。好 ，OK。其实他就在那里说那些。穆斯林他不用刀枪哈，不需要那个人肉炸弹哈，他就已经可以侵略了这个欧美国家了啊。那他会把整个欧美大陆都变成是回教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哈。OK， 然后最后。最后他就讲到这个穆斯林的那个人数都已经超过天主教的那些人了。好 ，OK， 差不多了。行，反正大家都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哈，有这样的一个视频。那他的目的呢，就是当时候他这个视频是2009年拍的，哈，那主要呢就是让基督徒来思考，哎，很多穆斯林已经进入这些国家了，我们要赶快去跟他们传福音，哈，所以当时候对基督徒来说，这个视频是蛮震撼的，我们要多点就是。赶快去传福音哈！但是呢，当我 就是问同工找到这个视频之后呢，我在旁边也看到另外一些视频是是质疑这个视频里面的一些数据。那他说里面有些数据是真的，有些呢也不是那么正确的。那但是不管它正不正确，从我们周边我们自己身边的看，我不知道你是住在什么地区，我家附近就是一个很多土耳其人住的或者是蒙头的这些地方。好，所以你不难发现，其实我们周围确实有很多这些伊斯兰教徒。所以你会看到在以前那个年代，很多人移民去了欧美国家，但是呢在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没有把握时机去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就落地生根，自成一国，那他就很难去跟他们传了。而且呢我们看到我们不单没有向他们传，反而呢他们还来买教会成为他们的清真寺。好，那所以然后呢这些穆斯林呢他在移民国家里面也有很多社会问题，那对当地的政府很多不满，可能他们被歧视或者遭遇很多不公平的对待等等。所以呢你会看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被恐怖分子来招去训练成为那个西极的恐怖分子。那我们知道最近西极巴黎的那些人他们都有那个欧洲的 pass， 所以那个是以前那些穆斯林。那有人说以前基督徒错失了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但是呢我觉得神还是有怜悯，他还要拯救一些伊斯兰教徒。那以前是移民，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他们成为难民了，神借着这些穆斯林国家他们的征战或者信仰上的受迫害等等原因，是很多穆斯林他就因着这些因素被逼迫逃离自己的家园，那他们不惜放弃一切，妻离子散，冒着生命的危险，路途的艰难，那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因为在逃难当中丧失了生命。那我想我本来有一个小孩趴在那个沙滩那个，我想那个大家都看过那幅图画，那个比较让人就是有点不好在刺激大家的那个。好，所以我找了一张比较没有那么震撼的一幅图画，其实是同一个孩子。好，那所以其实很多人在逃难当中已经丧失了生命。那他们当中也有很多悲惨的故事。那这些难民其实比较幸运的，他们可以来到欧洲，就更理想的他们很多都想来到德国了。那今天很多德国的城市已经接受了很多难民，不管人数多少你就会发现他们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那好几个星期呢之前呢我接待了有几个牧师，他们从香港过来德国考察一些我们华人的施工。然后呢他刚好那天礼拜六他来到我们法兰克福，然后因为教会没有活动，那我就带他们去市中心，我就带他去我们那个大教堂那里面。那我就让他们自己去拍照，我就在里面等他们。那就在等的时候呢，就看到有几个叙利亚，有几个这中东面孔的人，然后他看着我也看着他们，然后他就问，哎，这幅画里面这一个雕刻，他们问，哎，这个人是谁？因为是耶稣的钉十字架旁边有些人，他就问我，知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我就跟他说，哦，那是犹太人哈。然后我们就开始对话了，然后对话呢就知道他们是叙利亚难民，刚刚来没多久。
那所以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我们的主教堂大部分都是游客去的哈。那现在呢，看到那几个难民，他们是跟我说是穆斯林哈，所以你会看到他们虽然有穆斯林背景，但是他们愿意踏进教堂，这个是看到他们离开他们自己国家，他们还是可以去教堂看看。那天呢，刚好呢，我正要带那些牧师们去参加一个德国教会为难民举办的一个福音聚会，那我就趁机我就邀请他们，哦，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的聚会，要不要来？那我马上可以带他们去，然后他们就很客气，就说我们自己去哈。那我就把地址给他们了，那很可惜他们后来也没有来了。那大家如果对穆斯林有点认识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是很难很难去改变他们的信仰的哈。那今年我刚好回美国去述职了哈，我去分享我的工作，然后我也到过一些教会去分享，那也有在分享的教会里面有机会听到别的宣教师去分享，那有其中有不同的教会看到两个宣教士，那无独有偶，他们都是向那个伊斯兰教徒来传福音的。那其中有一个呢，他就是在中国某一个地区哈，来向那些穆斯林传教，但是呢，他们在那里花了几年时间哈，他只是向当地人稍微做一个比较亲近的一个朋友而已，还没开始传福音哈，所以是非常难的。那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去回教国家做宣教士的，他们都很隐藏他们自己的身份，因为让人知道他们来传教的那个身份的话，他们就不能待在那里服侍了。那有些人呢，甚至就会遇到这种生命的危险。所以呢，这些宣教师呢，一般他不会告诉信徒，甚至连支持他们的信徒都不会告诉他们他们在哪一个地区来服侍。那无可否认哈，像穆斯林传教是很困难的，但是难道我们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不难吗？我们有时候像中国人也是很难传福音嘛。那最近呢，我就看到一个见证，让我看到呢，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啊，基督徒的好见证啊，正在改变一个一个的穆斯林。那几个月前呢，我就看到一位伊斯兰教徒成为基督徒的一个见证，那当中呢，他提到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那他的见证呢，就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行的话，就有人哈，不管他是什么国籍、什么宗教背景哈，就有人就会有机会信主。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看看神怎么样教导我们，让我们去反省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周围的不信主的人。所以呢，我们就刚才读了这一段马太福音这段经文。那我要说明一下呢，马太福音24章、25章哈，它其实是讲到世界末了的那种情形。那里面呢提到是讲大灾难的那种情况。那如果你的末世观跟我的末世观一样的话，我相信呢基督徒那个时候已经被提了哈。我们就不需要经过这个大灾难。不过呢，你也可以接受别的这个观念，因为有很多末世观的这个观念哈。不管你接受哪一种的哈末世观的末世论的观点，那神的话呢啊，他不单只是针对在耶稣再来的时候的对针对那些听众讲的，神的话也可以应用在每个时代的基督徒身上。所以呢，当我们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再去好好去研读圣经，然后呢把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那这段经文呢，他提到就是说要承受神的国。那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谁来判断什么人能承受 神的国呢？那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走到街上，在各行各各业工作，哈，与不信的人有什么分别吗？从外表看不出来哈，就好像以前纳粹党给那些犹太人，如果不是他们给他们一个号码那样，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犹太人。那同样的，我们没有什么记号，没有认得出我们是基督徒。就算大家有人站在这个教会门口，啊，你也不知道走出来的是不是基督徒。那或者是有些人喜欢带十字架，你也不代表他是真的信主的人。所以我们从外表很难去看得出，他是谁。那现在这个时代特别多的假的东西哈，这个我想我们不需要多解释了。连警察也可以被人假冒去犯罪等等哈。其实这些都不是新事哈，圣经已经有记载，连基督也有人冒认了哈。所以对于世界的末了，基督已经很清楚告诉门徒，将来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出现。所以当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吩咐门徒叫他们谨慎，免得有人迷惑。就像马太福音24章第5节，那在那里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假教师不断的出现，因此基督徒要非常小心，不要听人说啊什么是就有人说什么，我们就马上跟着走哈。那基督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要谨慎，然后呢，基督还告诉我们一个必然的事实，就是他还会再来，而且他跟着他来的时候，天国也会降临。所以呢，他就跟门徒讲了这个天国的比喻，哪些人可以进去。那今天的经文呢，就讲到那一天基督会同众天使降临，而且呢，他这次来到世上跟我们现在那个圣诞节讲到这个他降生在马槽里那样卑微，差别很大。将来他是非常荣耀的降临，身边都是伴着天使。那他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一个审判。所以他会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分别哪些人可以承受神的国，哪些不可以。好，这里说的万民指的是外邦人，凡是不信耶稣的不是犹太人的就叫外邦人。那耶稣亲自来审判谁可以进神的国，所以呢，他一定不会判断错误哈，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冤枉任何人。那么基督是怎么样去分别万民呢？他在这里呢就分别了两种人。那他是怎么样分别呢？基督就用了一个他经常用的这些比喻哈，用了牧人和羊的比喻。那这一次呢，牧羊人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别出来，将绵羊安置在右边，将山羊在左边。然后基督呢，就像牧人那样，他也将世界上的外邦人分成两边，一批人在右边，一批人在左边。那对牧羊人来说呢，分别绵羊和山羊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一看就认出绵羊和山羊的区别，他们凭外在的那些特征就可以看出来。那我们看到这个山羊，这个绵羊哈，就很容易看得出来嘛。那当时候的信徒有什么特征让基督分别出来呢？刚才说了，从人的外表很难分别出来的，人可以扮演装样子哈，就好像演电影演员一样哈，他可以扮着好人。 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基督是凭着人的行为来判断的。那对于人来说，我们无法判断人的行为到底他是出于真心还是假装给人看。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是神，他无所不知，所以呢他可以监察人的内心啊，所以他一定很清楚。然后呢，原来呢神给人有一个测试，我们看到这两类人啊都面对同样的情况啊，但是因为不同的反应就有不同的结果。我们来看看他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处境呢？这里提到耶稣饿了需要食物，耶稣渴了啊需要饮料，耶稣做客旅需要住宿，耶稣赤身露体需要衣服，耶稣病了需要看顾，耶稣在监里需要探访。那我们看到不同的情况，就是耶稣有很多需要，而这些需要呢基本上就是人生存的需要，就是衣食住行啊。但是呢义人和被咒诅的人都觉得很奇怪，他们都问同样的问题，他们说什么时候见到耶稣有那些衣食住行的需要呢？他们都没有亲眼看到耶稣，如果看到耶稣的话，当然他们很愿意就去帮忙了，就好像我们教会的传道人 有需要的话，弟兄姊妹就很主动很愿意去帮助。但是呢如果是弟兄姊妹的话，那就不一定就是大家都知道要去帮忙啊。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啊，所以耶稣回答他们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耶稣基督说我这弟兄，指的就是在将来啊，在大灾难那里信主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会遇到很多的 这种患难。那我们看到不同的 情况，就是耶稣有很多需要，而这些需要呢基本上就是人 生存的这些衣食住行。好，那耶稣呢就把这人呢分成这两类人哈，就是根据他们是否有满足那些真正有衣食住行问题的人啊，而不是真正满足耶稣的需要啊。那如果他们有满足这些需要的，耶稣就称赞他是蒙我父赐福的义人，那这些呢就是可以承受神国的人。那这些人呢不是靠行为得救，乃是呢是因为显示出他们，因为他们信主，他们就有那样的爱的表现。那些不理会别人的基本需要的人，耶稣说他们是被咒诅的人，因为他们不信主，就没有怜悯人关心人爱人的心。那其实我们一生不就是为衣食住行 而活吗？但是呢我们绝大部分人不是为了没得吃没得穿没得住而挣扎，乃是呢为我们要吃什么好一点的，穿的什么样质量的衣服，住的是怎么样的房子哈，住的是在名校区还是住在土耳其区哈，我们就为这些在奋斗哈，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不反对哈。但是呢如果你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为老板卖命，或者是自己做老板把大部分的精力啊都投资在经营在你的那个生意上，那不管你是员工或者是老板，如果因为你的工作而牺牲你自己的家庭，或者是影响你跟太太跟孩子这种关系的话，就很危险。那对基督徒来说，如果这些影响你的侍奉的话，也 也需要小心。那其实在欧美国家真正有基本生存需要的人不多，因为都有社会福利来帮忙，穷人都有机构来请他们吃饭，那有人呢也赠送那些礼物包，里面放很多罐头食物啊、干粮等等。很多人不喜欢吃里面 的食物还会丢掉，或者是转送给别人，所以基本上在欧洲国家是饿不死人的。可是呢穷人还是有的，病人就更多了，不管你有钱没钱都会生病，监狱也不会没有人住。那但是呢因为现在有这些战争或者是因为受宗教迫害等等，那本来呢那些可能生活得好好的百姓一下子反而就成为难民了。那我最近听到一位难民说，他说他本来在伊朗的时候呢是帮助阿富汗难民的，结果呢没想到他现在自己也成为一个难民。只要我们留意世界新闻，我们就看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为着生存的基本需要而挣扎。那些难民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家园，他们想得到的无非就是衣食住行的需要，想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有一份养家的工作，好好的生活下去。那刚才说在欧美国家真正没有吃喝的人很少，甚至难民也会不会没得吃。但是呢我刚才说读到那个伊斯兰教徒的见证，发现还是有人因为没得住没得吃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然后呢因为有基督徒满足他的需要，然后呢让他再慢慢思考基督教的这样的信仰。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那这个人呢他叫 Andrew 他本身是中东国家伊斯兰教徒，他祖父是当地的宗教领袖，拥有逾万追随者，他的家族呢在这个政治和宗教上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拥有如王子般的尊贵的身份。后来呢他的宗教宗派跟另外一个宗派有冲突，他爸爸跟哥哥就被捕 入狱了。因为他年幼父亲出入之后呢就协助他离开他的故乡，本来很平顺的人生变成漂泊的人生。他辗转偷渡了到中国，然后呢乘船到了香港成为难民。他带在身上的钱呢花完了，然后接济他的那些朋友要他出去打工，但是呢因为难民是不能工作的，所以最终他被逼离开他朋友的家，流落街头行乞度日，渐渐呢失去了那个希望。但是呢没想到这在他失望那一刻希望就在转角。那有一天呢他走到香港一条很出名的街弥敦道他找个地方想休息，那无意中呢就来到一个圣安德烈教堂门口坐下。那突然有一个声音跟他说，我的儿子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发生什么事了？那原来呢有一位教会的信徒这样问他，然后呢他就带他去一个快餐店点了一份餐。当他拿着这个汉堡包的时候，他就热泪满盈眶他就心想，他向同胞朋友求助没有人理会，而为何一个陌生人给他吃给他喝呢？他以为吃饱这一顿那位弟兄就会跟他说再见，没想到这个相逢不相识的人竟然带他去附近的服装店再买衣服等等等等那这个安主他就不断地思索，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帮助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后来呢 Andrew 得到协助，那勉强解决他温饱的问题。那因为这位善信的弟兄的缘故，这个 Andrew 开始接触了基督教。他从圣经里面看到有这段话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 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在异乡时，你们收留了我。然后呢，他就好像慢慢有点明白那位弟兄所做的。虽然选择改教意味着他要否定自己的家族、他的信仰，甚至不被家人接纳，那他父亲会否定他做他的儿子，他也不能回去自己的国家啊，因为他一回去就会被判以立教的那个死罪。尽管这样，他还是愿意接受了主，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真正需要的人呢？在你身边。那我们身在法兰克福呢，我们经常会受到有一些住宿的这样的请求，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过接待人的机会。那有些人呢，他是真正的客旅，因为落难了啊，需要寻求临时的住宿。就在前两周，就在你们这个 Heidelberg 的火车站，有一位弟兄，他是从美国过来出差的，那他就在火车站的，他的包就被偷了，不见了他的 pass 啊，电脑好像都拿走了，然后呢，他就不知道怎么辗转，就打了，就透过别人就打了电话给我，说就有这么一个情况，问我们教会有没有人可以接待这样的一个弟兄。那我就帮他找了一个弟兄接待他，然后他两个礼拜了，他要礼拜一明天才能飞回美国，就在海德贝火车站。那有些这样的需要的人，但是呢，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房子，所以呢也需要找住宿。那老实说，我们接待这些人，不一定是我们认识的，有很多也不一定来教会的啊。那这些人呢，他可能是透过网络、电邮或者是等等哈、啊。有些是弟兄姊妹介绍，有些呢是本地的，有些是外地的，都有哈、啊。那我觉得我们人家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就要接待他们哈、啊。如果是不幸的，那希望我们有机会来认识，就是透过这样的接待让他们来认识神。如果那些信心软弱的人，我们希望呢就是让他看到神的这样的爱心，使他们的信心被坚定起来。那至于看望病人呢，也是常有的需要哈、啊。我们最近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姊妹呼吁说要去探访一位病人，虽然他不是教会的人，也不是中国人，但是呢，这个人呢就挺惨的，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刚刚生下双胞胎，然后这个妈妈就被送去另外一个医院，就开刀了，开完刀到现在孩子都七个多月大了，那他一直就在医院里面，没出过来，所以很惨。所以都有很多需要要去探访。好，那如果我们都乐意去帮助侍奉这些非信徒的话，我们相信他跟他的家人都可以感受到基督徒的爱哈。或许因为这样，他们愿意去认识我们信的神。那谈到有人被关到监狱里面或者拘留所，这种机会不多哈。不过我也经历过两三次。然后呢，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给我们的测验呢，是经常会遇到的。若不是我们自己亲身遇见，就是有时候是透过别人介绍、别人的呼吁，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我们有没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那当你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之后呢，可能你会得到人的感激，有一点点的回报。但是呢，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表示，或许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回报你。那无论那些人有什么反应，你要知道你那样做不是为了任何的回报，但是你帮助人之后就会蒙神的祝福。就好像34节说的，王向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然后46节下半节，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就好像我开头提到，虽然这段经文只是针对那些在大灾难的时候的那些信徒来说，但是爱人、关心人这些道理永远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照着行，神就会赐福给我们。而且像那位伊斯兰教徒那样，有人因为基督徒的好行为就会信主，把荣耀归给神。那基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灭亡。那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周围的人，不论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或是不认识的人，还是那些蜂拥而来的难民，都有各样的需要。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出基督的吩咐，爱人如己，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体会神的爱和恩典，那最终能够接受主的恩救恩，成为一个可以承受神国的人。因此我回到我们主题问的那个问题，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再反思一下，我们应该用什么的眼光来看这些难民呢？到底他们是难民还是福音对象呢？我们常常提到大使命，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去哈。所以呢，有些宣教士他们就回应了，他们去了哈，去了一些回教国家等等。那大家都要知道，那个差派宣教士去一个工厂需要的经费要多少吗？大家我想你们还在等待那个你们的传道人要来了，你有没有讨论过你们邀请他要多少的经费啊？那其实宣教士就是要筹那么多的经费啊。那除了筹备经费之外呢，大家都知道去回教国家的那些宣教士，他们去的都是属于比较高危的那些地方，他们是有生命危险的地方。那现在穆斯林他们来到我们中间了，我们不需要出去了，我们省了一大笔的经费，而且他们来到欧洲，来到德国，一般的百姓他们不会不敢对你生命有任何威胁的，除非那些恐怖分子。反而呢，他们在陌生的地方，他们还怕你们有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他们还害怕你呢。好，所以你们不要忘记，那些难民他们本身也是那些恐怖分子的受害者。那从我最近参加的一些难民的这些聚会，或者探讨可以为难民做什么的研讨会中，我接触了几个难民，那看到他们因为教会的帮助和关怀满足他们的一些需要，他们也慢慢开放自己，愿意去认识基督教的这样的信仰。那穆斯林可以信主吗？那从我看到的一些见证，已经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信主。前一两年前呢，我就在 YouTube 看到一个见证，那是一位美国的本土出生的一个穆斯林，那他不是泛泛的穆斯林，他是熟读可兰经的，而且呢很热心去传他们这个信仰的，很乐意去挑战基督徒那样的一个穆斯林。那他之前呢遇到的基督徒呢都没有办法去解答他的问题好，但是呢当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呢，他在读医科哈，然后呢他就接触了一位基督徒，然后就跟他在那里讨论了4年，他终于降服了哈，终于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他的改变呢同样受到他父母的逼迫，但是呢他不但读完了他的医科，他还去读神学。那现在呢他在很多美国的大学里面为基督信仰来辩护哈，与很多穆斯林的这些老师有很多的辩论。那前几个星期呢，我也看到弟兄姊妹在微信传了一个信息，就是说有一个 就是巴勒斯坦那个哈马斯这个教派的一个领袖的儿子哈，也信了主了哈。那我觉得神怜悯穆斯林的时间到了，他们离开他那样压制他们的这样的国家，他们出来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那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好像我们能力非常有限，我们机缘很有限，好，我们都没有自己的地方，好，我们德语又不好，又不能教他们德语，那我们做什么呢？我刚开始的时候也觉得就这样吧，我们确实是做不了什么。但是呢，当我去了那个探讨这个研讨会之后呢，就发现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帮助的。那我们常常说要讲合一的见证，合一不单只是在我们教会合一，也要与基督里面的众教会合一。那么服侍这些福音对象哈，不只是德国教会的责任而已，我们也可以参与他们的那样的服侍。那最近两周呢，我就因为听到一个德国教会，他们收集这个冬衣哈，冬天的衣服给难民，所以我就在我们教会里面就呼吁了，我就收集了两批的衣服带过去给那个教会。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一家德国教会，他们也出去难民营里面去发单张。那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的弟兄就跟他联络，就说哎，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那我们就找了几个姊妹烤了饼干，然后放在袋子里面，就加一些糖果，然后我们就明天跟后天呢，我们就准备去这些难民营里面去分发。那这个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去做，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有什么结果不知道哈，但是我们就是愿意去尝试哈。那最后我要强调的，现在整个欧洲都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特别是那个法国袭击事件之后啊，我们不知道那些恐怖分子在哪里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额外的小心，注意安全哈。但是呢，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智慧，不要见到穆斯林就害怕。其实他们现在也是很无辜的，被人看为恐怖分子，被人歧视，甚至是被仇视。那求神怜悯他们，也让我们也从神来的怜悯去怜悯这些人。好，那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也怜悯我们，我们以前也是抵挡你的人，现在我们有你的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知道从你那里是有最好最美的福分。主，我们希望透过在这个圣诞节日期间，我们也可以把你的好消息告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甚至那些还没有真的听过你这样消息的人。主啊，知道他们也需要救恩，因为你要成为他们的救主。主啊，请你真的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人的需要，让我们也可以去帮助他们。虽然不一定在物质上面有什么的供应，但是我们能做多少，主啊，就求主给我们有多少的力量。主啊，谢谢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其他人蒙是别人蒙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神祝福你们，让你们也圣诞快乐。